谢主，又借着的敬拜，就让我的心好像我觉得每次，我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也是有那个安静，这次又有安静，就让我的心又从昨天晚上的那种，就是没有休息好的状态当中哈，因为我心里面想不软弱，但是我的肉体还是要软弱哈，我还是就睡了两三个小时。但是也没关系哈，我觉得神的大能哈，神他亲自的来引领，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心还是安静下来了，也完全的依靠圣灵吧，然后刚才周华姊妹的那个就是读书的分享，我觉得那个神的预备真的很丰盛，也给我们预备了就是教养孩子，我觉得虽然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很大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都有益处哈，就是。我也想到，就是我前段时间读了一本电子书哈，就是叫做那个约拿丹那个爱德华兹写的那个就是爱与爱的果实那本书其实也很短哈，好像只有几十页，就是我真的那本书当时就是我一直都在寻求这本书，终于寻求到了然后那本电子书我觉得也推荐大家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回头我可以发给就是那个爱与爱的果实，让我们能够去认识神的爱，然后争取神的爱激励我们去活。想分享的主题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人哈就是报福音，我心里面就是还是有一些忐忑，不是有点忐忑，是很忐忑，因为大家对福音的主题哈已经讲了好多年了哈，每年这个十二月份都讲，然后大家对福音都已经大家都是信，都是蒙恩得救的，都是在主内很多年的，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对我很挑战，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自己对福音好像以前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负担，也做得不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很有挑战，那后来祷告呢，我不要你去标新立异，我不要你去想什么很那些很吸引人的东西，你就单单的像保罗一样，你就单单的传讲耶稣基督和关于他的事，其他的你都交给我所以说后来我心里面就安静下来，圣灵就给了我以下这段就是罗马书十章九到，我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五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得救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了？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了？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就想从我福音的佳美会要去把我们要去传扬出去。那我们常常遇到的没有认识神的人，他就会问神是谁呀？耶稣基督是谁呀？神在哪里？我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需要得救？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我要怎么信他？那其实这些问题我自己也曾经问过，也曾经不明白。后来，那现在在重生得救之后，也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就被圣灵开启。现在呢就渐渐明白了我所信的是谁，信他给我的生命带来了什么。那我们就一起把刚才的问题，我们就像是一个给人传讲耶稣基督的人哈，我们来传福音的人，刚才那些问题。那我们首先，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他们都是同一位神。圣父、圣子就是圣父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圣灵是神是自由拥有的， 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是唯一的真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有，又托起天地万有，又掌管天地万有的神。神他是圣洁、公义、怜悯、慈爱、信实、全能的神。神有绝对的主权，神他又是又真又活的神。神他有着，他不是离我们很远，他是有着丰盛情感的神。他也会为我们的，为我们亲近他，为我们而欢欣喜乐，也会因着我们被治，在我们的远离神的时候，他也会忧愁悲哀。神他就是爱，因着爱，神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也创造了人，且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的人。神造人是为了什么呢？神造人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是为了让人与他亲密的同在，享受他的爱，享受他丰盛的荣耀的恩惠，得享永远的生命。他用他的全能托起万能，万物运行，赐给人和天地万物，赐给所有的生命啊，食物、阳光、雨露，还有一切。那人会问，我为什么需要住在伊甸园里？他们就遇上，但是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却因为骄傲而犯了罪，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不能吃分。那他们为什么要去？他们骄傲了，就被魔鬼撒旦诱惑，他们就不承认唯有神才有掌管，才有分别善恶的标准，唯有神的标准才是的。他们以为就是可以自己也能够像神一样，就可以去掌握那个分别善恶的标准，所以说他们就以自己的标准来行事为人。但是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恨恶罪，犯罪就必须要付出代价，罪的代价就是与神隔绝。与神隔绝之后，人就堕落败坏，最后的结局就是失去神所预备的永远的生命，落入永远的死亡，就会落入到最后末日，就会抛进永远的永火的地狱。啊，这是多么的可怕。亚当犯罪之后，罪性也遗传给了他所有的后裔，所以每一个人生来就是带着罪性的，都是罪人。那世人可能会问我们，他可能会以为我又没杀人放火，我又没有偷窃抢劫，也没有奸淫败坏，但他们不知道最大的罪却是不相信神，抵挡神，背逆神。因为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分别世上分别善恶，唯有神是全然圣洁、公义、良善的，其他的善都不是善，一切的罪都是因抵挡神、背逆神。那神眼中的恶是些什么呢？我们从罗马书1:29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在加拉太书5:19-21说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没有罪，他们可能以为自己的心是良善的。有很多人都说，我的心是很善良的，我没有。然而当我们看到神眼中的罪，我们谁能够说哪一个人的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哪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呢？就像耶利米说的，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哪一个人说自己呢？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 罪的后果，这些内在的罪它带来的后果，所有的外在的罪，神眼中的罪是一切外在的罪的根源。这些罪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它就带来了人心的败坏，关系的撕裂，生命的混乱，痛苦悲哀，也带来了世界上数不尽的纷争、战争、瘟疫、灾难、苦难。其实这些罪所带来的，看起来是今生的，看起来是外在的，在末日还有最大的审判。所有犯罪的人生命的结局都必然是死亡，死亡之后还有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罪必须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死。9章27节，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有审判。那世人可能还会问，我今生犯罪怎么？反正每个人都要死，死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今生享受最终之乐，神管得了我吗？又何妨呢？他们的眼中就不怕神，因为他们不知道末日的审判。那神却实实在在的为每一个人预备了末日的审判，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是彰显了神的公义和慈爱。因为他赐下了自由意志，给让人可以选择来相信神，来得着神的救恩，得着神的恩典，得着神的永生。他也从人犯罪以来，就是这几千年以来，一直到现在，神他都在整天都在发嘶声，在呼唤我们。他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很多很多的人，他借着自然界，借着各样的声音，都在发嘶声，在呼唤，等候所有的人回转归向他。可能有人还会说，我们看到这世界上，人类历史上如此多的罪恶败坏，善人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好像没有多通达，罪人恶人看起来倒像是很昌盛发达，就觉得啊，你这个末日好像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好像很遥远。但是我们要看到，不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圣经的预言哈，我们要看到圣经所预言的人类和万物在末日之前那个所预言的那些要面临的审判，不论是以色列的，不是关于以色列的，还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关于整个人类的，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在应验了。不仅是以前应验了，那还有现今也正在渐渐的应验，那将来必要完全。人们有些人说啊，末日还没有，末日的审判还早着呢。那我们要知道，这不是神在单言，不是神他做不到不能，而不是神他又一天就变了。神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神在宽容等候万民回转归向他。神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去归向他，因信耶稣基督得救。正如彼得前书3章7到9节，但现在的天地还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的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呢？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和审判，而人又无法拯救自己脱离死亡，这是何等可悲可怕的事。那人就只有这样被动而无助地等待死亡，等待审判吗？当然不是。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门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神爱世人， 他爱按照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他定义要拯救这所有的世上的人。全知全能的神，他早就预知了，他预知到人会犯罪，所以说他在创世以前，他就为人类制定了伟大的拯救计划。这计划也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了，这计划在人类历史当中已经逐渐的成就，现在我们看到也正在成就，将来也必要完全成就。从人犯罪之后，神就拣选了一个完全信靠他的、忠于他的人亚伯拉罕，与他立了永约，应许他的后裔将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对万国的祝福就是所有人都能够因着信耶稣基督而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那在神所预定的时间，神就赐下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担当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为什么他就能够拯救世人呢？拯救罪人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唯有神自己才是生命的源头，唯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遣为担当他的罪而被钉十字架，而又相信他三天后复活并为此认罪悔改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就赦免了他，涂抹了他一切的罪，这人就因信得救，在末日他还要复活，他要得着神。那这个拯救唯有这是因为这是神为世人预备的唯一的拯救之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神以外再没有真神，唯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死为所有罪人成就了救恩，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使人得救。那得救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超越人心所求所想的，是我们人无法测度的。相信的这个救恩包括哪些部分呢？救恩就是相信的人不仅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罪得赦，就得救赎，就脱离了永远的死亡，还有更大的救恩，就是神为相信的人预备了永生。神重生得救，那个人重生得救之后，神就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引领帮助我们的新生命一天一天的得着洁净，得着更新，不断的得胜，不断的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不断的得着他所赐的永生。我们体会到，我们是否能够体会神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他对人类那慈爱而伟大的旨意和他从始至终的作为，又明白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没明白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神要在人，神的心意是怎样？他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他是怎样的旨意？他的心意是怎样的？他要在人身上，在这些得拯救的罪人身上，这些失丧之人的身上，他要恢复他在最初创造人时的荣耀。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荣耀的，有神的荣耀的同在，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美好的。但是后来被罪玷污了，就败坏堕落。但是神现在要来拯救了我们，拯救了人之后，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要恢复他创造我们时的荣耀，让人自己与他恢复连接，把那种隔断的，让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他恢复了连接，让我们得以与那生命之源，与那喜乐和平安之源重新连接。神就 就不但让我们在今生得着丰盛的生命，更是要赐给我们永生。那永生是怎样的？就是在耶稣基督为人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永远的与神亲密的同在，得享神永恒的美好的生命。启示录21:3-4说，神说他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我们来想象他这个美好，神要与人同住，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何等的美好！那哪些人才能得救呢？罗马书10:12-13，保罗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仅实现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为所有人开辟了得救之道。只要通过信心的回应，所有人都能得着这救恩。我们因着信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神的儿女，都要得着这救恩。正如加拉太书3:6-9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凡是他的信心持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就我们的信心持守，一直持守的，那我们就能够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就要得着了永远的福分。那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现在竟然成了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真的，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才是知道这是何等的奇妙，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这些人竟然成了神的儿女，竟然有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能够享受他一切的生命的丰盛，啊，真的是何等的恩典啊！我们曾经是与神隔绝的，我们是悖逆之子，是罪孽之子，但是因着我们现在成了他的儿女，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与他亲自的连接相交，渐渐的恢复他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亲密的关系，就我们就渐渐的得着我们的生命，每一天就得着从他而来的智慧、力量、能力，我们的生命也每天都从他那里得着真正的喜乐、平安和盼望。当我们回首这些恩典，我们回首我们的恩典之路，来数算这些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感恩，这些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佳美，何等的奇妙。然而我们白白的得着这丰盛的恩典，神他也要我们白白的舍去。耶稣对我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神要我们白白的给了我们要怎么样舍去呢？那一方面最重要的福音，报喜信的人要把自己得着的丰盛恩典给见证出去，给传扬出去，为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得着福音。那神为人传，我们怎样去10:14-15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保罗他给我们总结了哈，就是我们通过他的这预备的传福音的途径，就是怎么让人听见福音呢？怎么让人相信呢？那就是奉差遣传道，让人听见、相信、求告、得救。那我们分别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差遣。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差遣。约翰福音20: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怎样差遣你们。”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明确的是要差遣我们去传福音。其实我以前也会有这个认识，就会觉得好像我没什么传福音的恩赐，好像传福音就是那些什么传道人啊，那些什么去布道的呀，或者是去奉差遣去那些很多地方布道的呀，那些或者是站在台上的牧师啊，他们才有传道的这个。主耶稣他是差遣了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主耶稣他是照着父神差遣他的方式去差遣门徒，去差遣我们。那主要是指的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主耶稣他奉父的差遣是依靠圣灵，我们去奉差遣去传福音也是依靠圣灵，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主要是依靠圣灵的工作。我们看主耶稣他从道成肉身，还有他胜过魔鬼的试探，在地上传道医治赶鬼的服事，还有他从死里复活，这些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同样主耶稣他已经赐下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仅要靠着圣灵得生，我们也要靠着圣灵行事。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圣灵在一切信靠他传扬他的传扬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所彰显的大能是浩大的，是不可限量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去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去传讲。提摩太后书4:2，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里的传道就是就像我刚刚分享的，不仅是传道人在布道会上的布道，或者是站在讲台上的讲道，其实也包括我们生命当中平时就是在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任何的场所，就是给慕道友或者是未信主的人，给他们传讲耶稣基督，分享我们的生命经历也包括以神的爱和智慧来安慰人，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1:8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方式，就是去为主做见证。关于这个思想在这里的时候，我当时我预备的时候很激动，我就在想，我们是为谁做见证啊？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做见证，我们是为主做见证，这是何等荣耀、何等美好的事。因为你在想，假如说有今天那个国家主席我们的国家主席邀请你，或者是一个高官他邀请你，或者是英国女王邀请你去为他做一个生命的见证，就是你和他因为你们一起同工或者是你们一起经历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让你去做这个见证，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荣耀、特别的激动？而我们现在却是在为一个天地的万王之王，为这个创造天地的主来做见证，他来与我们生命的连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丰盛的救恩，让我们得着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来做这个见证，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荣耀。那我们去见证的时候， 我们要做见证，一定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不是假的，不是听来的，是我们亲自经历的。那就是我们一定，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话，就一定是我们和主亲自经历了主的恩典，主在我们身上的奇妙大能的作为，也亲自也是一定是和他有了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充满了对他的爱，充满了对他的感恩和赞美，我们的心深深的爱慕他，渴慕他，我们才会来为他做见证，也才能为他做见证。我们不是见证自己，我们是见证主。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见证主什么呢？刚刚说了，是见证主的救恩已经做成在我们身上，已经做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见证主复活的大能已经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被改变，被更新，被洁净，被得着成长，得不断的得胜，见证圣灵让这凡是信他的人得着了丰盛的生命，让人看见就把荣耀归给神，就是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这是何等的何等的美好。那我们要如何见证呢？我的看见哈，就是其实我们有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几个方面可以为主做见证。首先是我们可以做得救的见证。我自己也是给大家也是给很多的人做过这个见证，就是我自己信主的见证，我自己生命的见证。那信主前哈，就是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败坏，那生活也是何等的痛苦，没有盼望，是迷茫的。信主之后，生命就完全被翻转改变，神也借着我生命的改变，就在我的家人的心里动工，让家人看到就是因着见证而看到这位神真的是真实的，是有大能的，是慈爱的，因为他看到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流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对这位神就有了不一样的认识，而他们的生命也在发生着不断的改变，也在发生着翻转，这些都是不知不觉的，是神从未停止动工。现在我们一家人虽然说经济条件也不如以前了哈，就是因为我也没工作了哈，就是公司业了，然后孩子的学业也不是很顺利啊，但是呢我们的一家却真的是就比以前任何的时候都比更加的彼此相爱了，都更加的彼此体贴了，而且大家的幸福感都增大了。我先生也从一个极其抵挡神的人，就是要跟我离婚的那种人，就是现在就到了他有一天他也要来信主。那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的见证哈，我们可以见证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和随时随地的那些奇妙大能的作为，比如说神他每时每刻的保护我们，他击败我们生命当中的仇敌，无论是那种有形的仇敌还是我们内心的那些哈，就是那些恼我，他击败那些仇敌，帮助我们。还有神保守我们病得医治，神拯救我们脱离险境，脱离凶恶，让我们远离试探，神祝福我们的事情成就，这些等等太多太多的美好的见证。我们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姊妹弟兄姊妹的见证，我现在都记忆犹新，也是给了我生命很大很大的激励，就是让我也对神就是越来越有信心，也更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见证出去。就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他们有见证，就是有见证自己抑郁症得了医治，然后就得着喜乐的生命，就是那平安喜乐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有些姊妹，她和我以前也是差不多有相同的，就是有自卑，有那些自怜啊，就是很敏感，但是呢就觉得，还有那个姊妹她就说她十多年都没有工作了，但是最近哈，就是说有一个兼职的工作啊，那她做了那个工作之后，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真的她那个工作就是有神的带领，神的还有就是医治释放，这些都是我自己也是我以前 就是在自卑当中得着释放，然后被主完全的医治，然后我的那个自卑带来的那个嫉妒，也是在这两年，我觉得也是更是在最近，我真的体会到了，真的经历到了，这真的是让我的生命无比的释放，就是无比的感恩。所以说我们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见证，还有就是有姊妹也分享，就是也见证她和她的妈妈，就是十多二十年都没有，都因着就是不能饶恕，就是因着那些阴影，就没有怎么说话，就没有来往。但是呢，后来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然后他就自己能够饶恕了，就真的是和他母亲就恢复了关系。哇，真的是何等的美好。这些生命当中的见证哈，真的是很美好。然后还有我们新生命的见证，我们的生命哈，就是神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是一天一天的在得着成长，不是一天就成长好的。那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无论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都当活出，尽力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我们在人面前是要让人看出，要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要闻到耶稣基督的，他就能够被神吸引，就要来归荣耀与神。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来影响别的生命，就让人愿意来认识神。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啊，在生命当中，在我们都可以来为主做这样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得救的见证和神奇妙大能的见证。主会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让人引领人来得救，因为福音的大能是在乎神，他要使用我们。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罗马书十章十五节，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为什么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佳美的呢？因为我们传的不是传的别人，不是传的我们自己，我们传的是神的救恩，是每个人都切切需要的。那还有一方面就是传福音让我们经历主的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主耶稣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神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一起做工，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一方面是因着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而神的大能在相信他的人身上是浩大的，是不可估量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神他悦纳我们的献上，悦纳我们全心全意的献上，他会让我们大大的经历他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与他同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经历神，就会不断的被建造、被更新、被洁净、被炼净，就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主就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爱他，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想象这天地之王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也渐渐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那还有一方面就是传福音要得着主的奖赏。哥林多前书三章七到八节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无论我们现在是撒种的还是浇灌的，我们个人在将来都要得主的赏赐，乃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功夫 得主的赏赐。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暗财，主耶稣给我们讲的那个暗财受托的比喻，有人得了5000两银子，然后他就去把5000两银子就去经营好，就去后来又赚了5000两银子。那得了2000两银子的呢，他也是把他尽力的去忠心的去把他经营好，又赚了2000两银子。主耶稣就对那赚了5000两和2000两银子的人说，啊，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喜悦你们，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们管理，就是你们要享受主人的快乐。而那得了1000两银子的，他把那个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他什么都不做。那后来主耶稣说要夺去他，你是一个不用的仆人，那在外面要丢在黑暗里面。我们想到我们是多么的渴慕主的奖赏，我们现在就因着爱神，因着得着神的恩典，我们就愿意去把他的恩典给传扬出去，做那传扬福音传喜信的人。以赛亚书6章8节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大家刚刚甘姊妹甘姐也分享到，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人啊，邓紫棋姊妹哈，就这样的出来为大家就是做见证，就是这样的来以他的方式来，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我们感到主耶稣来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真的是我们的心不知道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是否正在深深的渴慕主？我们是否深深的爱主？是否去专心的寻求神的心意，寻求他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国家，以至于对全地？我们是否听到神对世人的呼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在呼喊，他在呼喊他们离开罪恶，回转向神。我们是否听到主对我们的呼召？主在呼召我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无论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光景怎么样，无论我们现在是否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们觉得我们是否有传福音的恩赐，神都在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成为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神何等的盼望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他的荣耀，他要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的脚中将是何等的佳美。神要把他那极美极大的祝福加倍的赐给那爱他遵行他旨意的人，就是那去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主何等的盼望我们对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你愿意接受主的差遣吗？
是的，主，你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我愿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对你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如同你话语圣经上所说，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你所喜悦的。
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
Thank you.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也应让我们一天一天的，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活出真实的生命，越来越愿意更深的爱，更深的经历，让我们，主啊，我们虽然白白的舍去，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丰盛的生命是无法限量的，那丰盛是我们人心所不能想到的，是我们眼睛未曾，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美好。主啊，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勇气。主啊，让我们来聆听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对我们身边，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肠，能够与你的心意对齐。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来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主啊，我们是来传你的福音，是来传扬你的恩典，传扬你的奖，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你为所有的人预备了救恩。主啊，我们要成为这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主啊，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主啊，有你的同工，主啊，有你同在，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主啊，我们也愿意被你差遣，